第四集。听你的评价，那个欧阳木好像很了不得的样子呀。叶西妹眨眨眼，转身从客厅冰箱里拿出一个苹果，洗干净后抱着苹果啃，一脸期待地看着韩子墨，一副我要听故事，我要看戏，你快点讲的表情，眼睛发亮。韩子墨很想吐槽一下叶西妹的恶趣味，但他也懒得说什么了，弯腰捡起胡萝卜，边洗边道，欧阳木25岁，欧阳帝国企业总裁嫡长子，也是欧阳帝国未来的继承人。因为欧阳帝国涉及数十种产业，其生意遍布全球，所以将来会继承欧阳帝国的欧阳木也被世界上那少数一撮人称作金字塔顶端的继承王者。欧阳木本身实力强大，对于经济有着过人的洞察力，他经手的一切生意都会价值成倍上涨，摆脱当前经济难以进步的局面，也被商业中人称作神迹之子。原本他以他的实力本钱已经足够接管整个欧阳帝国了，而且他的父亲也愿意把总裁的位置让给他，但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接受，对外的说法是要磨砺自己，所以不断的去一些欧阳帝国常年亏损或是经济效益一般的地区去做事，然后将那里的经济状况提高，再离开去下一个地方。而 X 省就是他现在的目标，因为欧阳帝国在 X 省的经济虽然在国内算是一流，但是放在欧阳帝国各个地区每年的财政报告里面根本就不值得一提。说了这么多，你都没说到我要听的重点吧。叶西妹对于这些资料兴趣缺缺，我想听的是你刚才说的什么冷漠绝情、严厉变态描述的来源，一听就觉得八卦意味相当浓重啊，总感觉里面有一段什么不得不说的孽缘呀之类的。叶西妹话音刚落，就收到韩子墨一个白眼，他道，你想太多了，这话的来源只是因为欧阳木这个人本身的性格，虽然说他在商业上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完美无缺，但是他的性格却给人很难接触的感觉。他这个人重理轻情，为了商业利益可以用尽一切手段，只要是他想要的，他想达到的目的就全部都要如愿，一个都不可以超脱他的掌控。而他本身对于事物有着一种近乎病态的追求完美的感觉，而且把这种感觉强行安装在别人身上，也让别人和他一样追求完美，不留瑕疵，所以才留下这么一个外界的评价。顿了顿，韩子墨的眼神带着怜悯看了叶西妹一眼，对了，我还听说他每个秘书都做不长哦，最高记录是一个半月，最低记录是半个小时，原因是那个秘书给他买的咖啡糖加少了。叶西妹张大了嘴，这个时候他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不管从哪个方面考虑，他总觉得自己是要去慷慨就义，而不是去应聘工作呀。我可以活着回来吗？叶西妹伸手合拢自己的下巴，韩子墨继续怜悯地看着他。我觉得悬，我听出了一股幸灾乐祸的味道哦。叶西妹悠悠地看着韩子墨，韩子墨毫不掩饰地回给他一个无比迷人的微笑，这是必须的。准备好一切，叶西妹提前两个小时出门，因为他家所处的地方比较偏僻，离欧阳帝国大厦所处的繁华地带很远，他怕发生堵车迟到的事件，只能早点出发。在这几年被贺氏公司的压榨下，再加上他这个人太过粗神经，没有经济头脑，他根本就没什么存款，所以也就没钱买车。厚脸皮的他默默地把目标放在了身边一无所知正在画眼线的韩子墨身上。叶西妹，你这个吸血鬼包工头包租婆没老板。韩子墨边开车边念念叨叨， 真不知道我前世是抛弃了多少好男人，才让上天如此气愤，降下你这样的妖孽来害我。叶西妹翻了个白眼道，妖你个毛线球球的你，好好开车吧，韩司机。韩子墨在叶西妹的压榨下含泪开车，送她到了欧阳帝国大厦门口。乖子墨，等着姐姐回来哦。叶西妹下了车，敲敲驾驶座的车窗，车窗降下，韩子墨那张带着煞气的绝美脸庞出现在叶西妹眼前。叶西妹毫不在意地对他嘻嘻一笑，快走快走。韩子墨犹如感瘟神一般对叶西妹挥挥手，叶西妹转身就走了。被欧阳帝国大厦门口的保安问了下话，成功被放进去，直接进入电梯，上了81楼，找到总裁办公室，伸手敲门。叶小姐吗？请进。是一个年轻男人给他开门，顺便自我介绍，我是欧阳总裁的助理曾卫，等会儿需要我给你倒什么饮品吗？不用了，谢谢。叶西妹原本对这次的应聘挺有信心的，但是听了韩子墨对欧阳墨的描述，她觉得以他随意又自在的性格，这次应聘十之八九会泡汤，也就直接拒绝了曾卫的好意。好的，那您先进去吧。曾卫笑了笑，然后出了办公室，顺手关了门。叶西妹直接走到了办公室内部，只见一个以黑棕色为主调的开阔房间出现在眼前，一张极大的办公桌，上面整齐地放着巨量的资料，在办公桌的偏右部分放着一台黑色电脑，一名男人正坐在软靠椅上侧身看着电脑，表情很是认真，俊朗冷硬的侧脸比起现在大多偶像明星来说都要出彩不少，但此刻正张大嘴瞪着眼盯着男人的叶西妹绝对不是在犯花痴，而是在惊讶。
暴力呀，
没有经过大脑处理过滤美化的话瞬间从叶西妹的嘴里蹦了出来，话音刚落，男人猛地侧头看向他，眼神冷得跟冰刀一样，让叶西妹浑身一颤。尽管离男人还有几米远的距离，她还是下意识地后退几步。男人看着她这副如同受惊小兔般的模样，心中好笑，原本因为叶西妹那个外号而泛起怒意的心情突然好了不少。他脸上绽开一个耀眼的微笑，把叶西妹迷得有点反应不过来，他起身大步朝叶西妹走去，几个呼吸间就来到了叶西妹的跟前，居高临下的看着她。
哎呀，
叶西妹刚从男人的笑容中拔出思维，就发现男人已经近在眼前，一种淡淡好闻的薄荷味不断的往她的鼻子里钻，吓了她一跳。
怕我？
欧阳木一把抓住准备逃跑的叶西妹的肩膀，将头低下，离叶西妹很近，说话间有些冷的呼吸喷洒在叶西妹的额上。
没有，你想多。
叶西妹结结巴巴的反驳，话还没说完，薄荷味突然更加浓郁起来，柔软的唇上多了一片冰冷的温度，带着霸道。叶西妹从未想过这世界上会有这样冷的人，冷得连她的身体还有她的嘴唇舌头都是凉丝丝的，如果让一般人碰到了，恐怕会觉得很不适应或者什么，但对于天生体热的叶西妹，她却觉得这种感觉很美好很舒服，以至于一时间忘了推开这个侵略她的男人。叶西妹不是没有和她的前男友贺峰接吻过，但是每次都只是蜻蜓点水，倒不是贺峰不愿意，而是叶西妹不适应。她本就天生体热，每次和贺峰接吻时，她总会感觉燥热和不舒服，总是推开他，宁愿进行柏拉图式恋爱。 而他身前的欧阳木不同，居然是难得一见的天生体谅。两人亲热时出奇的合适般配，仿若天生注定。这种美好的陌生又熟悉的感觉让叶希妹沉溺其中，若不是腰部突如其来的冰冷刺激，恐怕她还会迷失更久。
欧阳木，
叶希妹原本想叫他暴力压的，但是看到欧阳木一副要吃他的样子，秉着好女不吃眼前亏的信念，他咽了咽口水，脖子处微微动了动，叫出了欧阳木的名字。
嗯，
欧阳木注意到叶希妹咽口水的动作，淡淡的应了一声，
够了。
好不容易攒着力气，伸手把欧阳木推离自己几分远，叶希妹背靠着墙壁大口喘气，瞪着对他玩味笑着的欧阳木，
信不信我告你强暴，你个流氓。
强暴？我有吗？
欧阳木笑了笑，看着叶希妹。叶希妹一愣，
就刚刚。
刚刚我对你做了什么？
真是搞不清状况的小东西呀。欧阳木饶有兴致地看着大脑有些短路的叶希妹。
你，
叶希妹反应过来，虽然刚才欧阳木对她做了不少越剧的动作，但还没有到她说的地步，顶多算个性骚扰。
那半个月前呢？冒充我叫的鸭子上了我。
我没说过我是鸭子。
欧阳木没等叶希妹说完就打断她的话，该死的女人，一口一个鸭子的，活腻了吗？
而且你自己主动凑上来，作为一个生理正常的男人，我需要拒绝吗？
欧阳木反问。叶希妹彻底语塞，转身打算走人，她不能留在这里了。第一，面前的这个男人实在不是他这个等级的小透明可以招惹的。第二，这里可是他的地盘，再怎么争论也是他输。第三，他觉得这一切都过去了，那一晚带着他和贺峰的过去变成他人生中黑暗的一页，翻过去不应该再有所牵绊。
你就不怕走了之后你会后悔？
欧阳木的声音从背后响起。叶希妹没有管，继续走。刷嘟，一阵风从耳边扫过，一柄闪烁银光的小刀带着一张照片钉到了他前方不远处的墙壁上。以叶希妹良好的视力，可以清晰地看见那照片的内容。一个女人趴在床上，黑色大卷发凌乱地散披在她光洁的背后，白皙的皮肤衬着乌黑的发，形成一种诱惑美。这张照片只拍了女人不着寸缕，只有长发勉强遮羞的上半身，但引人遐想的照片却给人一种这女人什么都没穿的感觉。虽然说女人的脸被头发遮住了大半，但万分熟悉照片上的人的叶希妹一瞬间就看出了那是谁。
你居然拍我照片？
叶希妹带着怒气转身质问，但没有看到欧阳木。叶希妹深吸一口气，迈着急切的步子走进了总裁办公室的里间。那个棕黑色主调的房间看到了坐在办公桌前安静看着电脑的欧阳木，气冲冲地走到欧阳木的办公桌前准备发怒，但他看到欧阳木看着电脑的瞳孔猛地一缩。欧阳木正飞快地浏览着一张张图片，那些图片全都是他的床照，还有不少是全裸出镜。叶希妹差点气得背过去，却见欧阳木对他温和一笑，
电脑上的只是一部分，我家里还有很多都洗出来了，你要不要看？
原本拍这些照片的初衷就是防着叶希妹是一个贪慕虚荣的女人，以后上门找她麻烦，但是没想到她对叶希妹的身体起了兴趣，
而叶希妹却如一只发怒的小猫，亮着小爪子反抗他，让他突然改变了想法。也许这些照片还有别的作用。
你到底想干什么？
叶希妹忍住砸掉欧阳木电脑的冲动，耐住自己的最后一丝理性问道。
我看中你的能力，想要你做我的秘书，把这份工作合约签了，为我好好工作。你的照片我会还给你，并且不留底片。
欧阳木很干脆地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打开里面是薄薄一沓 A4 写满字的纸。叶希妹从欧阳木手中夺过他递来的钢笔，瞥了眼合约第一页上的工作合约四个字，迅速翻到最后一页的签名处，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连合约内容都懒得看，然后丢掉了手中的钢笔，抬头准备跟欧阳木说事，却惊诧地发现他不见了。腰间一紧，一个冰凉的身体贴到自己的后背上，带着欲望的吻落到了他的脖子上。
欧阳木，你做什么？
叶心妹有些恼怒地挣扎，但欧阳木的束缚让他难以挣脱。
哼，对我的小情人做我想做的事情。
欧阳木低声一笑。
小情人，看看你签的合约内容是什么。
叶心妹心中不祥的预感涌上来，伸手拿起工作合约，一页页的翻看，神情专注，妙目喷火，甚至连欧阳木在自己身上作怪的手都忘记拍开。看到最后一页，叶希妹再也忍不住，伸手准备撕掉这份合约，但另一只手却抢先一步从他手里抽走了合约。
欧阳木，你这个骗子，这根本就不是秘书的工作合约，而是情人卖身合约。
叶希妹高声怒吼。